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舒瑶。今天是2024年8月5号星期一。今天美国股市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暴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暴跌超过了1200点，因为人们越来越担心招聘的急剧放缓和消费者支出疲软引发经济衰退。随着今天上午市场开盘，标普500指数下跌199点至5148点，跌 3.7%。而科技股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 4.6%。投资者正在逃离直到最近还推动美国市场走高的大型科技公司。苹果和 Meta 在早盘交易中都下跌了约 5%。而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则下跌了 10%。截至美东时间上午11:05，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早期交易中暴跌了1238点，并继续下跌超过1000点，即 2.4%。这是自2022年9月以来首次下跌1000点。市场暴跌延伸到了亚洲和欧洲市场，日本股市遭遇了黑色星期一，日本基准股指周一暴跌了 12.4%。日经指数上周五下跌了 5.8%， 这是有史以来两天最糟糕的跌幅。欧洲市场周一也开盘走低，其他的全球市场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由于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以及投资者涌入债券市场寻求全球的避风港，美国国债收益率暴跌，债券价格与收益率成反比。上周五，基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3.76%，低于一周前的 4.2%， 为一年来的最低水平。比特币从上周五的近62000美元跌到周一的52000美元左右。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标飙升到了53以上，创下了2020年疫情初期以来的最高水平。是什么让投资者感到恐慌呢？在制造业和建筑业报告疲软之后，股市在周四开始下跌，这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可能最终在高利率压力下倒下的担忧。然后在周五，政府数据显示七月份的就业人数远低于预期，这加剧了华尔街的担忧。也就是尽管利率是23年来最高，但是美国经济可以避免衰退，但软着陆反而可能成为硬着陆。这种对经济衰退的担忧盖过了美联储降息交易带来的利好。通常被视为市场波动性和投资者情绪的重要指标的恐慌指数，周一也上升到了 26% 左右。富国银行的全球投资战略主管保罗·克里斯托弗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保持持久力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放缓。在过去两年中，投资者一直在关注家庭财务压力方面的增加，但在此期间，就业增长仍然高于2009年12月到2019年12月每月18万个新工作岗位的平均水平。但是他也指出，上周五的就业报告显示，雇主上个月只增加了11万4千个新的工作岗位，远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17万5千个工作岗位。最近几周，科技股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因为投资者从人工智能公司撤出，人们怀疑新兴行业何时能够实现利润。 Millers Research 的分析师写道，随着收益的报告，对于人工智能集团来说，这几周是艰难的。微软、 Meta、 谷歌、 Amazon 都被问及人工智能投资的回报，虽然很明显他们都需要继续支出，但是市场仍然对速度持怀疑态度。不过即使周一的暴跌，美国股市今年仍然是正值。例如标普500指数今年到目前为止上涨了 9%， 即使包括前三天的股市暴跌，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仍然上涨了3%。那么美联储何时会降息，会降多少呢？凭借这些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华尔街担心美联储可能将基准利率保持得太高太久，这加剧了经济衰退的风险。央行在7月31号开会讨论经济状况以及是否以及何时开始降息的时候，联邦基准利率保持不变。降息将使美国家庭和公司借贷的成本降低，但是影响可能需要时间才能提振经济。周一，一些投资者呼吁美联储尽早开始降息，以避免经济衰退。 独立金融咨询和资产管理公司德威尔集团首席执行官 Nigel Green 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表示，美联储需要开始比预期更加积极的放松货币政策，以避免世界最大经济体陷入衰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暗示，下个月的官员会议上可能会降息。他们上周三投票决定将基准短期利率维持在20年来的最高水平。根据美联储首选的指标，通胀率已经从两年前的 7.1% 的高位降到了6月份的 2.5%， 失业率从6月份的 4.1% 和年初的 3.7% 上升到了7月份的 4.3%。 投资者现在担心美联储行动太慢。上周五的报告让讨论的焦点从什么时候开始降息转变为下个月降息降多少，是传统的 0.25 个百分点还是更大的 0.5 个百分点。许多分析师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剩下的三次会议上每次降息 0.25 个百分点，这将使美联储的利率从目前的 5.3% 降至略高于 4.5%。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上周五就表示，美联储需要加快行动以提高避免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去年加息的目的是减缓经济增长，就像司机踩下刹车一样。现在如果经济放缓超出了美联储的预期，央行将需要将利率设定到接近所谓的中性水平，实际上相当于松开刹车。虽然中性利率无法直接观测，但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它可能在 3% 到 4% 之间。摩根大通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费罗利 Michael Flory 表示，就业报告中的某些疲软可能被夸大了，较高的失业率反映了临时性失业人数的大幅增加，而不是永久性的失业。尽管今年的招聘放缓，但是失业率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更多之前没有找工作的人开始找工作。由于 Flory 认为利率需要相对更快的接近中性水平，他预计美联储今年将降息 1.25 个百分点，包括在接下来的9月和11月份的两次会议上分别降息 0.5 个百分点。他表示，美联储看起来已经滞后了，这里有充分的理由回到正轨，即使未来6周的数据不会令人失望，我也认为没有理由放慢脚步。但是一些经济学家仍不认为会出现经济衰退，尽管对美国经济疲软和市场动荡的担忧已经波及到了全球，但是国内经济活动依然强劲。许多分析师表示，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仍然不大。资本经济学 Capital Economics 副首席北美经济学家史蒂芬·布朗仍然预计经济将软着陆，同时承认经济进一步下滑的风险正在上升。今年经济增长加速，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跃升至 2.8%， 超过了预期。经济衰退通常以连续两个季度的 GDP 负增长为标志。尽管7月份的就业报告令人失望，但是分析师指出，该报告仅反映了一个月的数据，同时指出7月份低迷的招聘数据也可能受到飓风贝雷尔的影响。瑞银全球财富管理美洲区首席投资官索利塔·马塞利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告诉投资者，过度解读一份数据可能会犯错误。而 CNBC 援引 LPL Financial 首席经济学家 Jeffrey Rich 的话说，劳动力市场的最新情况与经济放缓相符，但不一定是衰退。然而早期警信号表明经济在进一步疲软。不过股市的持续低迷可能会带来危险。疫情后的经济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收入和资产价格，比如高企的股票的强劲增长推动的，而不是更传统的贷款和信贷增长的繁荣。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活跃的股票市场一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如果两者都失去动力，经济就可能出现衰退。面对略显疲软的国内经济增长情况，欧洲央行和加拿大央行在6月份开始降息，英国央行上周也加入了降息的行列。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假如美联储降息对贷款和储蓄会有哪些影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三证实，只要通胀持续放缓就会启动降息，市场认为降息时间最有可能落在9月份。 美联储基准利率在过去一年一直处于23年来的高点，市场预计央行可能在未来两年继续降息，这表示房屋贷款和信用贷款的利率都会下降。不过，降息的时间和幅度很重要，利率下降代表着借贷成本下降，对有贷款需求的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但实际上美联储降息的时候，一般人能省下多少钱取决于降息的速度以及幅度，短期内省下来的钱很可能没有那么多。据 CNN 报道，理财服务公司 Bankrate 首席金融分析师 Greg McBride 指出，利率下降的速度不会太快，对于存款户来说，一开始利息收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对于房贷呢？房贷是大多数人额度最大的债务，由于贷款金额庞大，即使是小幅降息，也可能对支付金额产生重大的影响。在降息预期之下，美国房贷利率已经开始下跌。美国房贷机构房地美8月1号公布，截至8月1号当周，美国房贷市场的主流30年期固定利率房贷平均利率降到了 6.73%，创今年2月初以来的新低，也低于去年同期的 6.9%。 自1971年以来，每次降息周期中，房屋贷款利率都至少下降了 1.25 个百分点，并往往超过2-3个百分点。对于买房的人来说，可能想要进行再融资，改变还款条件以及贷款条款，获得较低的利率，减轻还款压力。另外一种永远高成本的贷款是信用卡贷款。降息不会对现在创纪录的平均 20.7% 的高利率产生太大的影响，即使平均利率降到2022年初的水平 16.3%， 这笔利息仍然很可观。如果您背负着信用卡债务，如果符合资格，建议申请零利率余额转账卡，这张卡可以让您有至少12-18个月的免息期，让您可以有余裕偿还钱下的本金。另外就是汽车贷款，如果您想融资购买新车，降息帮助可能不大。麦克布莱尔指出，对于一辆价值35,000美元的汽车，利率每降低一码，每月可减少4美元的贷款，因此如果降息一个百分点，相当于每月仅少付16美元，或者每年少付不到200美元。最后，对于储蓄来说，根据 Bankrate 的数据，目前许多储蓄账户的收益率仍然在 4.5%-5.2% 之间，建议现在可以锁定高利率。许多期限为2-5年的定存单，目前支付的利率在 4.85%-5% 之间。有一些定存单提供较高的利率，但发行银行可能可以提前解约，这称为可赎回定存单。如果想要长期持有定存单，获得预期中的利息收入，应该要选择不可赎回的定存单。还有，如果您是住在高税收的地区，国债可能也是一个选择，因为部分国债可以免缴州税和地方税。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舒瑶。您对美国未来的经济走势以及美联储未来的降息预期有哪些看法？欢迎您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分享您的观点，感谢您的参与。现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话题。